今天是日光节约时间的第一天，以前都是四月的第一个礼拜天，但是为了要节约能源，所以从今年开始，美国规定从 每年的三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开始成为日光节约时间。所以相信很多人少了一个小时的睡眠，也许有人还不知道今天时间改变了，没有关系，也很高兴跟大家相聚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在过去的两个礼拜，我们一直提到因为神创造我们是要爱我们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都是可爱的，每一个人都是被饶恕的，每一个人都是被接纳的，而且每一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因为神要给我们能力来经过我们人生的高山低谷。前一阵子我到一个教会分享说，你是一个可爱的人，你是被接纳的，这个信息就像我两个礼拜以前所分享的。之后我就接到几通电话，因为那个教会是他们是年轻人，就有两个年轻人打电话给我说，李医师，你告诉我说我是可爱的，你告诉我说我是被接纳了，我是有价值的。他说，李医师，你知道你讲这一点对我是多么大的冲击。他从小我就认为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我是不可爱的，因为我的父母这样告诉我，我周遭的朋友告诉我，我的表现让我老是认为我以后不可能有所成就的。但是当你告诉我说神的眼中我是有价值可爱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吗，对我是多么大的安慰。从那一刻我心里感到非常大的温暖，我感觉到我是被爱的。但是他也告诉我，但是我每一次离开教会到我的现实的生活当中，我面对的那些人好像又让我一个感觉，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我是没有能力的，我不能成就任何事情的。我告诉你，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因为我们周遭人都不完美，所以我们经常会遭受到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不管你多么的完美，不管你做得多么的好，总是有人会不同意你所做的，总是有人会对你有不同的看法的。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你怎么样处理，你怎么样从那些别人对你的负面的或是不正确的批评指责看法当中释放出来。经常我们活在一个社会当中，一个世界当中，我们不做我们自己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喜欢讨好别人，我们喜欢别人看重我们，以至于我们所做的是要得到别人的肯定。当别人不同意我们做的时候，当别人批评我们所做的时候，我们感到不舒服，我们觉得我们被拒绝了，我们是一个失败者，这个人不会喜欢我，不会愿意成为我的朋友，所以我们就改变了我们的想法，或是改变我们的做法，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坚持我们的梦想，达到我们的目标。有一个故事这样说的，一个祖父跟一个孙子，他们两个要到一个地方去，他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要经过五个村庄，他们两个跟一个驴子就要到经过那五个村庄。经过第一个村庄的时候，这个祖父让这个孙子就坐在这个驴子上面。他们经过第一个村庄的时候，村庄的人说，哎呀，怎么可以这样虐待一个老人家，这个年轻的孩子很健康，有脚可以走路，为什么他坐在驴子上面让他的祖父就走在路上。哇，这个祖父听到说，哇，有人这样批评，我不能这样做。所以他们经过第一个村庄的时候，他就改变了，他让自己坐到那个驴子上面，让那个孙子在旁边走着牵着驴子。那第二个村庄人就说，怎么可以这样虐待孩子呢，这个公公还蛮健康的，为什么自己坐在驴子上面让这个孙子走路呢。哇，这个公公祖父听到又觉得不能接受，这样人家批评我，不好意思，我不能这样，我要改变。所以经过第三个村庄的时候，他们怎么做你知道吗？两个都坐在那个驴子上面。然后第三个村庄人就讲说，怎么可以这样虐待动物呢，一个小小的驴子进来，一个两个人坐在上面，这两个人都是健康的可以走路的，为什么还坐在上面。哇，这个祖父听到又心里很难过，哎，别人这样批评我们了，我们不能这样做，他们看法也许对了，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所以他就改变了。你想想经过第四个村庄会是怎么样。第四个他们两个都不做了，经过村庄他们两个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就牵着那个驴子，两个都不坐在驴子上面。那第四个村庄讲说，这两个人真没有 common sense，一点那个普通常识都没有，为什么牵着驴子不坐呢？他们其中至少一个人足够聪明，要知道要坐上驴子吧。啊，这个公公听到，哎，这样也不对啊， 孙子做也不对，我做也不对，两个都做也不对，不做也都不对。所以经过第五个村庄，你猜会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两个经过村庄的时候，那边人看到一个景象，这个祖父跟这个孙子都没有坐在驴子上面，但是他们背着这个驴子，他们两个在背着这个驴子。这个祖父因为别人对他的看法，从第一个村庄到第五个村庄就这样改变了，他没有办法坚持自己要做了。他原本是可以做得很好，让他孙子或自己坐在驴子上面的，但是因为别人对他的看法，以至于他没有办法成就他要成就，以至于他没有办法享受驴子带给他的方便跟轻省。我们人生过程也是这样子，经常我们活在别人的看法当中，不管你做得再好再完美，你的出发点多好，总是有人会批评指责你，那就是人性。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样，当我们看到你的同事被提升的时候，成为经理的时候，我们心里总是觉得不舒服，为什么是他成为经理呢？我的表现不比他差，一定是不公平的，他一定是下班又去巴结老板的。经常我们会这样想，他认为说是不公平，应该是我们的。为什么人就是有这种嫉妒的心，人就有 这种为什么你 比我好。当看到别人比我们好的时候，我们想说，嘿，我一定要发口气，我一定要讲他几句话，让他觉得不舒服。这原本应该是我有的，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为什么他得到我没有得到？所以我们经常会这样，你越完美，你的梦想越高，你做的事越大，越多人可以批评指责你。就像一个老鹰一样，一只鸟一样，你飞得越高，下面有更多的靶可以射到你一样。所以你不要惊讶，当你做事情的时候，别人批评指责你，那是非常自然的现象。你要接受这个事实，接受一个事实，什么样的事实？就是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总是有人对你会有意见，总是有人对你会有看法的。你尽你的可能抚养你的孩子，照顾你的先生，也有人会认为你不是一个好妈妈或是好丈夫的。你尽可能做一个好丈夫，每天上下班非常努力的工作，回家照顾孩子，也有人会认为说你做得不够好，你做得不对，总是有人会讲话的。但是你有没有让这些话在你的脑中生根，成为影响你做你应该做的事的那些因素，决定你能不能成就你的梦想，能不能过一个喜乐的生活，能不能达到你的目标。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样处理批评跟指教。但我不是说我们不接受任何人的批评指教，如果是善意的，我们应该从当中学习到功课。但是如果你检查你自己的内心，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情，你的动机、你的态度、你的出发点对得起上帝，是以爱为出发点的，但是别人不谅解你，别人没有办法了解的时候，你大可以大胆地跟自己说，我还是要坚持我原来认为我应该做的。你不需要因为别人讲这个讲那个高不高兴来决定你要不要这样做下去。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例子，当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到一个地步，那里的人也开始抱怨他、指责他了。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的地方耶和华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知道那时候他们是奴隶呢，每天日以继夜的在那里被虐待，在那里工作做苦力，身心灵都受到煎熬，唯一有可能的就是晚餐的时候有一锅肉让他们吃。所以当他们到旷野的时候，发觉他们的情况不是很好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抱怨了，摩西啊摩西啊，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我们宁愿在那个地方当奴隶，至少有个肉锅可以吃的饱足。但是摩西的态度很重要，他是不是受他们影响，就是好吧，我放弃带你们进入那个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呢？都没有，他知道他的梦想，他知道 他的目标，他知道要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进入那个美好的神的应许之地，所以他没有受他们的影响。在圣经里面，耶稣也受到了很多批评指责。耶稣在安息日他医治病人，有人就指责他，你怎么可以在礼拜天医治病人啊。耶稣跟那个税吏一起吃饭，税吏是当时人家最讨厌的，就好像现在你跟那个奸淫犯杀人的奸淫犯在里吃饭一样，他说你怎么可以跟这些人吃饭呢？ 还有耶稣有一次一个行奸淫的女人，大家用石要置她于死地的时候，用石头打她死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如果哪一个人没有犯过罪的，你就可以用石头打他。我相信在那一刻一定有人想说，哎，耶稣是跟他有什么关系？没有，耶稣怎么会这样保护他，这样说叫人家不要用石头打他呢？人总是会讲话了，连耶稣这么完美的人，人家总会抱怨他。所以人生的道路当中，你要确定，不要惊讶人家批评指责你。重要的不是别人有没有批评有没有指责你，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让这个批评指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进入你的脑中，在那里生根，好像你喝了一杯毒药一样，影响你的决定，影响你的行为。大家也知道那个老鹰是飞得最高的，听说老鹰可以飞到3万尺的高度去。但老鹰在飞的时候，经常有一些小鸟和小麻雀在旁边会戳它的脚或戳它的背部。你知道吗？老鹰怎么反应？老鹰比这些小麻雀、小鸟强壮多了，有能力多了，它的肌肉结实多了。这老鹰大可以就这样转个头，翅膀闪一下，就把那些小鸟就把它打掉，或是把它们赶走，让它们知道它的厉害。但老鹰从来不会这样做。老鹰从来不会因为别的小鸟或是小麻雀在旁边叽叽喳喳的刺痛他、批评他、指责他，再来跟他计较说，好，我要让你好看，我要保护，我要让你知道我的能力。他说没有，老鹰怎么做？老鹰就是不断的往上飞。因为老鹰知道，当我飞到一个高度的时候，所有的鸟类当中，只有我这只老鹰能承受那样的高度的空气的氧气。当我一不断的往上飞翔的时候，那些麻雀、那些小鸟，因为承受不了那种高度的氧气跟空气，它们自然而退，它们就会离开它了。这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也是一样，你不需要用报复，或是用人家批评你的时候又讲回去，或者说、哦、你讲我坏，我要证明你是多么坏的一个人，我要告诉别人你怎么样，我们这样缓急回去，你不需要，你只要像老鹰一样不断的展翅飞翔。什么意思？做你该做的，要高的、好的道德标准，用你的行动来证明给别人看我是怎么样一个人。经常你讲再多的话，讲再怎么样解释，人家不相信就是不相信。你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往上飞翔，有高的道德标准，用爱心诚实来对待别人，不断的付出，不断的爱别人，人家会看得到的。经常我们讲的很多，人家不一定相信的，人家是在看你。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你讲再多，他看你这个行为，他知道我父亲母亲讲的是假的，因为他们的行为跟他们所讲的不一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原本我们的内心都是单纯的，都是好像一个水井一样，里面充满了平安、喜乐、满足。但是渐渐的，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总是有一些人会对我们有看法，有批评、有指教的，以至于我们那一口水井慢慢的被污染了。在旧约的时代，当一个军队要去攻一个城的时候，他们经常用一个方式，他们来到城门旁边，当时的城门都是用石头所搭成的。他们怎么样攻击这个城？他们就搭在城门旁边，他们进不去，他们就把城门那个石头一块一块搬下来。他每搬一块下来的时候，就把那个石头投到里面的那个井里面去。这些石头原本是要保护这个城市的，但这些军队他们就把那个石头一块拿起来，就丢进那个水井里面去。他们知道，他们只要丢够了那个石头，把那个水井把它填满了，里面的人没有水可以喝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跑出来，他们就有机会可以击杀他们。同样的，在我们人生当中也是一样，也许你原本是很单纯的，充满喜乐的，充满平安，充满得胜的，但是总是有一些人像这些投石的人一样，他们总是有意无意的在你的水井里面投下那个石头。他们讲一个批评的话，他们讲一个指责的话，他们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啊，你怎么是这样的行为啊，你的梦想不是真的，你怎么可以成就这样的事情。 这些批评的话就好像那个石头一样，他们就投在你原本充满信心充满梦想那个井里面，他们知道只要他们投的够多就可以把你这个人把他击垮。你要知道吗，要建造一个人多么的困难，但是要拆毁一个人非常简单的。前阵子我碰到一个做建筑的，他们刚好在拆一个大楼，哎呦，我就刚好到他那个地方去，我就看到一大堆工人就在那个旁边，那个绳子就绑在那个建筑物的主梁上面，就十几个人一声令下，哗一声，那个所有工人就用力的把那个绳子拉下，把那个主梁拉下来，整个房子就倒下来了。那我就问他说，哇，这些工人真厉害啊，他们这样一声令下可以把一个建筑物马上拉下来。那就问他说，那么你愿不愿意在你要建筑新的 building 的时候，新的建筑物的时候，也用同一批的工人？他说，我大概不会用这些人。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些人只满足于他们的苦力。他说要拆毁一个房子太简单了，只要有足够的力气的工人一声令下就可以把这个建筑物拉下来，但是要建造一个建筑物，他说不是一般的能苦力就可以做得到了，需要他们懂得建筑，知道怎么样把梁跟梁怎么把它架好，知道按着计划设计图去施工的。他说建筑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拆毁是相当容易的。经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很容易被那个投石者、投石头的人就把我们原本建立起来的信心梦想就拆毁下去的。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把你这个水井盖起来，让那个石头投不进来。当时那些人，当他们发现人家石头投进来的时候，他们怎么保护自己？他们就把一个盖子盖在这个水井上面，以至于石头投不进去。我发现我们人生也要学习这个功课，你不要让别人的批评指责进到你原本清澈充满希望的井子里面。我很高兴，我很谢谢我爸爸没有让人家把他那个梦想的井把它填满了。也许你都知道我爸爸出生在乡下的地方，但是我爸爸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他的儿子出人头地可以当医生。当时的人都笑他，怎么可能，我们在这个乡下的地方连初中高中毕业都有困难的，你怎么可以梦想你的儿子也会成为医生？我告诉你，当我读高中的时候，我要填高中的学校的志愿时，我根本不知道填哪个学校，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有哪个学校。我知道老师跟我说，李世民你就填啊，建国中学、师大附中、成功中学，我这什么东西？他说，哦，这就是前面三个志愿。那时候我有三个学校，当我要考大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大学，我就照着这样填。因为对我们来说，那是非常遥远的，何况是对我爸爸从来没有上过初中的人来说，从来没有很少到过城市的人来说，怎么可能有那样的梦想？很多人就告诉他，你不要这样梦想了，不可能，你不要花你的钱，你不要去借钱，让你那个花钱浪费在那个不可能的梦想上面。但是我的爸爸就把那个他的梦想的井盖得紧紧的，不管你怎么说，不管你怎么批评怎么指教，我就是有这个梦想，我就是不接受你那个石头进到我那个梦想的井子里面去。我爸爸这样坚持，终于我们成为我们村子里面第一个成为医生的家庭。弟兄姐妹，你有很多梦想，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一起我们到美国来有很多的梦想，你对你的另外一半、你的婚姻、你的孩子、你的事业都有很大的梦想。但我告诉你，经常这个梦想的井是从来的，从神来的，但是经常有人投石要把这个梦想把它砸碎，把它 crack 掉，把它填满掉、阻塞掉。我要告诉你，要学习懂得如何不让这个投石的人把那个石头塞满你梦想的井。所以你要接受一个事实，有人会批评你。第二个，你要怎么样？你不要把别人对你的批评指责太当真。很多时候别人对你的看法其实不是他们真正的用意，只是他们在宣泄他们心里面所受到的伤害。也许你知道一句话， hurting people hurt people， 那些受到伤害的人他们经常会伤害别人。前阵子一个姐妹跟我讲，她从小他们家族非常喜欢比来比去，每一次 聚会的时候，过年的时候，什么放假的时候，只要亲戚朋友在一起，他的父母一定比较，我某某人的女儿上了什么台中女中，某某人上了北一女，我某某人事业多么成就。他每一次，因为他很不会读书，所以每一次有什么假日的时候，亲戚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很不愿意去，他就很不想去，因为很难堪。每次讲到哦，你这个女儿怎么样？哦，某某高工，某某什么，他觉得很丢脸。他妈妈也跟他弄，每次看，每一次带你去都没有什么好跟人家比较的，你就是不好不争气，不好好读书，所以从小他就受到这种被拒绝的伤害，受到那个权威的伤害，因为上面的人亲戚朋友不喜欢他。一直长大以后，当他结婚以后，他用同样的态度来对他的先生，他用同样的态度来看他的先生。他先生如果做得不比较不好一点，再开始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那么笨，你怎么给我那么没面子，因为他自己所受到的伤害，他反射到他的先生身上。不仅这样，他先生偶尔批评他几句，讲他一两句，他觉得很大的伤害。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你怎么可以这样骂我？因为他从小很讨厌人家讲他、比较他，所以他这种伤害投射在他的生活当中。所以很多时候别人对我们的批评指责，你真的不要把他当得太真了。他也许不是故意的，他也许不是有意要伤害你，乃是因为他自己所受的伤害，他不自觉的就这样反应过来的。所以圣经里面讲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事业，你们自己那些自私的或是过去所受到伤害所影响出来的。所以你除了要接受一个事实，你会受到批评指责以外，你要知道不要把所有的批评指责太当真。第三个，你要学习把这些对你的批评指责把它甩掉，不要在你的心里面生根，不要在里面好像一个毒药一样的影响你的决定，影响你的梦想。耶稣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他这样讲说，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什么意思？耶稣在当时他教导他的门徒，你要爱别人，你要满足别人的需要，你要关心那些需要的人。他也是知道，即使他的门徒出于爱心，出于关怀，出于他们里面那个好的动机要去帮助别人，他也是知道这些门徒会受到拒绝的，有人会不接纳他们，有人会批评他们，指责他们。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那些不愿意接待你们的人，你要帮助他们，他们反而看轻你，笑你；你要爱他们，他们反而不接受还骂你的人。那个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让那些批评指责留在你的身上，留在你的心里。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你不要让别人对你负面的指责看法留在你的心里面，影响到你的行事为人，影响到你所做的你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人总是会讲你话的，重点在你要不要让这些话影响了你。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要把那个紧紧的盖住，紧紧的盖住，把它排除在这紧的外面，让它进不到你的里面去生根。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不管人家怎么批评指责你，当你检查自己内心，我是对的，我没有犯错，我的动机是好的，没有关系，我不会花超过五秒的时间让这些事情来影响我。同样的，你在公司里面，你在工作环境里面，如果有人批评指责你，你如果让他在里面生根，会影响你的生活。你把这些批评指责留在你的脑中，你会带回到你家里面去，会影响你的婚姻关系，影响你家庭的亲子的关系的。所以你一定要把它甩掉。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emotional energy， 就是你的情绪的能量。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有无限度的情绪的伤害，包括烦恼、焦虑或者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引起的伤害。我们的能量就是那么多，你如果经常要把别人对你的看法指责放在你脑中，消耗自己的能力，一定会影响你在工作或者家庭里面的表现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把它甩掉，把它甩掉，不要让它留在你的脑子里面。 我记得我刚开业的时候，又有很多人批评我。我记得我当初去拜访一些比较出名的小儿科医生的时候，他们就批评我，他们说：“哎，世明啊，那么多小儿科医生在这个地方，你干嘛来这个地方跟我们挤呢？”那我说：“啊，我不要来芒西帕跟你挤，我到比较远的地方，我到 Rosemary 那边去开，好不好？”后来我就自己开业了，那我的生意啊，一天一天的比一天好。那我发觉一个现象，每一次我到医院去，像刚刚 Helen 生孩子的时候，都要小儿科医生到医院去检查那个小 baby， 那小 baby 才可以出院。那当我生意越来越好的时候，我每次到医院去，其他的医生就会有意无意说：“哎，李世民啊，你的生意好不好？”那我当时想说，很自然发现：“哎，还不错，病人还蛮多了。”那发现：“哎，每一次我讲这个以后，他们说：‘哦，恭喜你，恭喜你。’但是几天以后，问题就来了，很多事情就不对了，很多谣言就在医院里面散播了。哦，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为什么那么多病人这样子？甚至在吃饭的时候，那医生都不理我了。我说：‘怎么这么奇怪？’后来我学到一个功课，下一次他们说：‘哎，李世民，你的生意好不好？’我就摇头说：‘啊，真的很难做啦，啊，病人真的啊不容易啦，真的现在病人真的是不好，不容易讨好。’”哎，花姐，我只要这样讲的时候，哎，他们就脸上散发出非常灿烂的笑容。而花姐隔天早上我到医院的那个餐厅去吃饭的时候，哎，他们就很愿意跟我坐在旁边。我说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怎么会是人性会到这个地步呢？刚开始当人家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回到诊所就很就怎么会这样？对，他们批评我，他说李世民一定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病人会那么多，怎么样这样？那我就是回到诊所，一直脑中就徘徊这些人对我的看法。我甚至可以在脑中看到那些人对我不友善的态度。但我极想在医院里面有一个好的名声，跟人家相处得很好。但是我又受到他们这段影响，我想说，我是不是应该改变？我不是应该改变去讨好他们，跟他们出去喝酒，跟他们出去聊天或者打球等等。但是我相信我所做的是对的，所以我就把那些批评指责就剁下去了。我告诉自己，我做的没错。我告诉自己，我有病人多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投机取巧的事情。我告诉自己，我问心无愧，我可以这样大胆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不在乎别人都要怎么批评指责，我只在乎神怎么看我。弟兄姐妹，你要学会一个功课，你要在乎神怎么看待你做事情，别人怎么误会你、批评你、指责你都没有关系，在乎的是神对你怎么看法。前阵子我看到一个故事，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棒球选手的一个故事。我们都知道美国那个全垒打王，一个叫 Ruth 的那个人，他是全垒打保持记录，我记得几年前他好像是突破几千个，还是什么全垒打王。他说有一次在一个四万人观看的那个棒球比赛，有一个他对方的投手投出一个球出来，那个裁判马上说好球，然后他就被三振出局了。他全场四万的人都站起来，大家大声嘘声，认为说这个裁判判得不公。那这个 Ruth 看到四万的人都为他打抱不平，就跑到那个教练那个后面那个什么主审的旁边，跟他说：“你看，他们都知道，连四万都看那么远都看得清楚，这个球明明是坏球，你怎么可以判我好球，让我三振出局？”或者就在那里跟他争吵。那旁边他们队的那些经理啊、教练们看到，哇，他们两个在争吵，就要过来要跟那个教练理论了。他们想说：“哦，这个主审一定被他这样激怒，很生气的跟他们叫骂。”没想到这个主审一点都没有生气，很和颜悦气的跟这个路讲说：“是的，也许他们是对的，但是你知道吗？只有我所说的算数，只有我说了算数。那四万个人怎么说都不算数，只有我说了算数。我说好球就好球，我说坏球就坏球。”但人生当中也是一样，当神说好球的时候，你就是好球；当神说是坏球的时候，就是坏球。你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也许短暂的你会失去朋友，也许你会说：“哦，如果我不这样做，别人会轻看我，不当我的朋友。”没有关系，你不需要这样的朋友。我要告诉你，老鹰往往是单独飞翔的，这小鸟是一群人在飞翔的。当你孤独飞翔的时候，没有关系；当你坚持真理、坚持你应该做的时候，你感到非常孤独的时候，没有关系。你就像这只老鹰一样，你孤独的飞翔着。但是我要告诉你，很快的，神会为你带来更好的朋友。那一些会把让你妥协、让你做坏事、让你的梦想没有办法成真的朋友，你少交一点。你所需要交的那些是鼓励你、帮助你、可以跟你一样如鹰展翅上腾的人。所以弟兄姐妹， 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经常会碰到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你要记住一个原则，第一个，接受别人有可能指责你、批评你，你不管怎么做都可能的，都可能人家有话要说的。第二个，你要怎么做，你不要把他们所说的太当真了，太计较了。有时候你要超越他们所讲话的内容，思想看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也许他受到伤害，也许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跟他计较想报复他，反而你会过来体谅他、爱他、为他祷告。第三个，就像那个水泉一样，把别人的指责让他们淋不到你的水井里面去，把你那个充满梦想、充满喜乐那个泉源用一个盖子盖住。当那些石头又拖来的时候，你说哦，这是一个指责的石头，我要把它盖住。当一个鼓励的石头来的时候，你说 OK， 我要接纳它。当那些批评让你消灭志气的话来的时候，又把那个井盖住。我要告诉你，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生命的水源会不断地涌流出清脆的泉源，你的泉源会充满了喜乐的水，你的生命将会不再一样。我要告诉你，不仅你可以单打独斗在这个世界上，神也应许我们，当你孤独的时候，当你坚持真理这样做下去的时候，他一定跟我们同在。你应该刚强壮胆，像圣经所说的，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不管你到哪个地方去，你就要坚持真理，坚持你的梦想，神一定跟你同在的。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来唱一首诗歌。在唱一首诗歌的时候，我想邀请你，如果你在你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你非常计较别人对你的看法，以至于你不是你自己的，你往往为了迎合别人的喜欢或者不喜欢，你不断地改变自己的个性，改变自己的做事的方法，改变自己的梦想。我要告诉你，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跟神说，神啊，我知道你跟我同在，神啊，我知道你给我的感动是对的，我的梦想是真的，神啊，我终于知道我不需要那么样的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对我的指责。神啊，我摸心自问，我量对得起我的良心，我对得起你。跟神说，神啊，没有关系的，我宁愿孤独也不要妥协，我宁愿寂寞也不要因为别人对我的看法我放弃了我的梦想。
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夺去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生，不要让困难拦住我前行，我要选择
跟我祷告也可以，或者你自己祷告。神啊，在你面前立定心志的每一个你都看到，神啊，你爱我每一个人，你知道你的人生都有美好的计划，神啊，你没有白白的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神啊，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看我们是有价值的，神啊，但是在我们周遭环境当中，经常我们因为别人的批评指责看法，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完成我们的梦想，以至于我辜负了你对我们的期待。神啊，从今天开始，让我们检查我们自己的心。当我们知道神啊，我没有得罪人，没有得罪神的时候，让我们坚持下去。神啊，让我们不要太在意别人对我们的批评指责。神啊，让我们能坚持原则，坚持爱心，坚持怜悯，坚持我们对我们太太、我们先生、我们家人的付出。神啊，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知道你所说的算数，因为我们单单在乎你怎么样看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单单在乎你喜不喜悦我们所做的事情。神啊，求你释放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当中如果有人经常活在别人的阴影当中，经常活在别人的喜怒哀乐当中，经常因为别人的高不高兴、接不接纳而改变，而影响他们的行事为人，
神啊，求你释放他们，让他们知道神啊，你爱他们，你接纳他们，你喜悦他们。神啊，即使短暂的孤独，短暂的寂寞，短暂的不被谅解，但是时候到了，神啊，你必定为他们伸冤，你必定为他们开启另外一扇又宽又广的道路，你必定加倍的祝福他们。神啊，那些在忧伤、被指责、被批评而心里感到难过的人的心中，神啊，你亲自的安慰他们、鼓励他们，相信摆在前面的是更美好的明天，相信天上的神，你喜悦他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跟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在这里掌声，谢谢神今天早上跟我们同在。
哈利路亚！
一个人找三个人跟他说：“神爱你，神祝福你。”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希望下一次跟大家再次相聚。